下面我们看十九章，这章就到此吧。下面十九章是讲到立约的准备。这里啊，我们要提一下，从十九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整个这几章圣经就是叫做西乃山立约。西乃山立约，从十九章到二十四章，就是整个这几章是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一个过程。十九章是立约的准备，二十章开始就是神颁布十条诫。因为神和百姓立约的内容就是十条诫和接下来的律例典章，二十章就是颁布十条诫，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就讲了律例，神给他们的这个祭德，十条诫以后以外的法律的律法上的祭德，二十四章神就跟他们正式立约。所以整个这一个从十九章到二十四章就叫做西乃山的立约，西乃山立约。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第一段一节到九节立约的允许和条件。十九章啊，我们现在看十九章立约的允许和条件，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大家看第一节，以色列出了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西乃旷野这算是一站，算是他们来到了这一站，这一站就叫西乃的旷野，其实就是西乃山的脚下。在这里呢，就是说他们经过了整个经过了三个月，出埃及整整三个月，就来到西乃山旷野。这一站他们待的时间很长，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不是出了埃及以后就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的路程。大家知道云柱火柱代表什么？代表胜利，是不是？哎，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照亮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云柱火柱什么时候停住了，那你就要在这里安营，停多长那就随圣灵带领。我们就在西乃旷野这站最长有一年之久，有一年之久。那我们就说呢，在这西乃旷野主要的有几件事情，包括几件事啊，就在这一站，在西乃旷野这一站有三件事情，主要三件事。第一就是神和他们立约，第二就是正式的颁布律法。其实立约跟颁布律法 是有关系的，但是也是独立的。立约颁布律法，第三就是建立会幕，建立会幕，这是主要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在这里时间最长，怎样具体的做这么多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他们就来到西乃旷野，结果呢第二点，他们离了这个营来到西乃旷野，就在山脚下安营了，离安营就很久的时间。摩西呢到神那里，神呢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家。下面就是神召摩西，神对摩西说，让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这就是什么叫做中保。中保的意思是神告诉摩西，摩西呢把神的话再传给以色列百姓，这就叫中保，传神的话，还有呢为他们带球，两个方面。所以第四节开始，也可以说第三节第四节吧，连着的。三节四节是什么？就是说要小于百姓提醒神恩，提醒他们，让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第四节，神不是呼唤吗？呼唤说你小于以色列人。第四节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那这个就是神救他们出埃及啊，经过红海，过了红海，神说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飞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就是说神形容啊，告诉他们，你们别忘了神对你们的恩典，就好像老鹰对小鹰一样，这样的爱护，这亲自的把他们背在翅膀上，这样的安全啊，这样的保佑他们，护卫他们，把他们一直带到这里，就如同大鹰一样。我们知道大鹰对小鹰啊，就是这样光景。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也讲过这一句话，就是这个大鹰啊，他怎么样来训练小鹰飞？他是这样的，先是喂小鹰，喂到一定的程度，他就搅动这个巢穴，搅动了，让那个小鹰不走也得走，把这个巢穴给等于拆了一下。拆了这个巢穴的窝以后呢，这小鸟儿不是看着都要掉下来的，然后这个大鹰啊，打开这个两个大翅膀啊，就把它接住了，就这样带他们飞，学着飞。所以神说，我就像大鹰一样的这么带领你们啊，把你们背在哪里？背在我的翅膀上。那就好像是把我们当做小鹰，把他的子民们把以色列带当做小鹰带来归我。所以第五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下面是什么呢？就是说立约的允许和条件。一个，不要忘记神的恩，神把你们像小鹰一样把你带来背来带到的西乃的旷野，让你们来归他， 所以神的儿女们就是归给神们。下面是说什么呢？神要和他们立约，立约之前呢，神有一个条件，有允许。允许是什么？这里的允许和条件我们看一下。允许就是说你们要在万民中做神的子民了，属神的子民。大家看见没？第五节，属神的子民。还有呢，要归神做祭司，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几句话就是神的允许。这个允许很宝贝啊，这意思就是说，神带领他的子民不但是出埃及，而让你得救领完了，不是，还让你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国度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就你整个这个民族就成为祭司一样，就天天过侍奉神的生活，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而且是圣洁的国民，归给神，这是何等的荣耀尊贵啊！我们想想，是不是？在新约里也是这样啊，在新约里，我们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新约的教会，那你说今天跟说了半天跟教会有关系吗？有关系的。今天新约教会，神也是这么对我们讲。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二章九节是我们在新约里，我们是怎样的读祭司，也是祭司，也是他的国民。第九节，这一点希望大家要把它牢牢记住啊！好，我们大家找到了没有？336页啊，新约336页，一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他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句话就是今天给你我的，你们，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排除，因为恶人传道是你们传道人的事，不是。这里说我们每一个人，你们就指着教会，那彼得写给教会的书信，你们就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你信了耶稣了，我们就是被拣选的族类，然后我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拣选被拣选的族类，你做什么？做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是什么意思？好尊贵啊，像君王一样的尊贵的这样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就是说为人做代祷的工作，侍奉神，神给你非常大的荣耀和尊贵。这以后我们念出埃及记，从25章以后就讲到了，讲到混沌的时候讲到祭司非常的荣耀，穿的圣衣都是荣耀完美的，尊贵圣洁的。做君尊的祭司，还有呢，做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下面就是大使命，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杨青，你再念一下，请你念这下面这句话，什么是我们的使命啊？啊，彼得前书你没看啊？彼得前书第二章是吧？第九节下面叫我们什么？嗯，叫我们第九节下面一句叫我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使命啊！叫你们去念这个，看见没有？第九节下半句要叫你们。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宣扬。
那
叫
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美德。
美德。哎，这句话非常宝贝啊！这什么意思啊？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传福音的使命。叫我们宣扬，宣扬什么？宣扬那一个把你们招出来，从黑暗里招出来，又把你带到奇妙的光明者的那一个救恩，那个美德就代表救恩。我们都要传扬救恩，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祭司，是不是？所以在旧约，以色列是祭司，先把他们带出埃及，在西乃旷野，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做我什么呀？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那你看看，在新约也同样的，这和我们有关系的，是不是？所以就证明我们在新约也是做祭司，也是做国民，是属神的子民。那条件是什么？这现在我们说的是允许，神给我们多么好的允许，不但让你出了埃及，还让你做什么？在他国度有份，做他的子民，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祭司。那条件是什么？就是还是第五节第六节，实在听话，大家看看，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是听命守约，这四个字吧。你怎么就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国度的子民？你怎么能够在国度里有份？那你必须听话，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是这一句话，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叫你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还有一句话很宝贝，就第五节的下半句，神说什么？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大家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这突然在这里讲这么久，那意思说，如果你听话，你守约，其实这个约的本身就是十条诫，就是代表律法，是不是？你要守约，你听我的话，你遵守我的约，遵守我的约就遵守神一切的律例典章。神在出埃及二十章以后所讲的这一切，如果你真的实实在在的，你看实在就不是虚虚假假，不要嘴巴听，嘴巴说我听了听，实在根本就不听，是不是？根本所作所为都是背乎主的道，那你就是虚假。你实在听从我的命令，遵守我的约，神说什么？你在万民中都属我的子民，万民中你都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意思说，都是我的就都是你的，因为你属我的嘛。神是万有都是属他的，他创造天地万物，叫我们享受。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实在听话守约的话，神说我叫天地万有为你效力，哪样都为你效力，天也为你效力，地也为你效力，五星九都有，说有雨就有雨。是吧？是说需要有给你丰收，给你一切享受，给你丰收，就全地是我的，是不是？圣经常常说这个话，神说遍地满了我的丰盛，遍地满了我的慈爱，哪样不是神的？你属神，神说怎么样？神说遍地都属我，那不是遍地都属了你的，是不是？都是主的，就是都是我的。但是我们要有个条件，不要忘记什么条件？什么条件？啊，哎，遵命守约。一定要遵命守约啊！这神呐、啊，叫我们听话，你不要觉得是一个捆绑，这是个爱的命令，就像你的孩子一样，是不是？你一切的财产，你们做父母的，你财产给谁呀、啊？给自己，一定是给你的儿女，是不是？但是你的心最盼望什么？就让孩子听话，对不对？摸到你的心，听你的话，你心最满意，你什么都给他，你没一样你不给他，这是神对我们这样。所以这个要求啊，这个条件，你不要觉得，哎呀，上帝跟我讲条件。有一天我给一个姊妹打电话，她因为我跟上帝闹别扭，她得病啊，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呀、啊，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啊，神医治你的病也不难，我说你一定要更爱主。她就烦了，她就说的啊，今天上帝还跟我要条件，她就完全错误的会生气，不是神跟我们要条件，乃是我们应该回报他，是不是？神如果医治我的病，那我应该更爱主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什么都给你，那你应该听话吧，是不是？这是父子之情。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样，所以你不要觉得好一个大重担，怎么信耶稣这么难呢？一点不难，是不是？你在恩典里面想想，神就爱我们，当然神不愿意，我样样都给你，你确实做个悖逆之子，你喜欢吗？我相信你不喜欢你那个儿子做个悖逆之子，做个浪荡子，是不是？一定喜欢他做一个好好的规规矩矩，做个听话的孩子。今天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如果真说我这么说，你偏那么做，你完全背乎我的道，那哪像我的儿子呢？是不是不像神的儿子了？啊，所以这一段我想，就是神把他的心给掏出来告诉我，啊，神立约的条件和允许。你说我们再接着看啊，接着看是第七节，七节到九节是百姓的回应，回应也好听极了。那可是百姓他常常是做不到啊。你看七节到九节，摩西去了。招了民间就去招了民间的长老，就是民间的代表啊，招来将神的吩咐就告诉了他，向他们陈明。百姓一听很高兴啊，第八节大家也一起念啊，我们就是百姓啊，大家念，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多好听啊，是不是？凡耶和华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啊，但是呢，常常百姓说的也是不算数，就老旧人老肉体才带回来，是不是？你看这张圣经啊，他们说我们都要遵行，说了几遍？你们看这张圣经啊，说了两遍，这里说了一遍，下面一张又说了一遍，我们都要遵行。实际上根本没有遵行，根本没有真的遵行，所以我们要实实在在要听主的话，要遵行，是吧？你说摩西的这张百姓话又回不给耶和华，这就叫动摇，是不是？在神和人中间两道之间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我在密云中降临到你那，叫百姓在我和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就可以永远信服。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就奏告耶和华。这是一个，这第一段啊，就是说立约的允许和条件，还有包括百姓的回应。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就是十节到十五节是什么？是自节预备迎接神，自节预备迎接神。那就是说到在旧约时代，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是当时在律法之下，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根本不能随便献什么， 在当时只有摩西那个变身，因为人的这个圣洁的程度不一样，我们的神好圣洁啊，祭邪公义，谁能随便变呢？所以现在有些人非常发狂啊，你把上帝拿来给我看看我就信，上帝看这个你看你也不敢看，你看你这个人就要灭亡了，是不是？上帝怎么能好随便让人来看看，是不是？这太发狂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神要怎么样，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叫百姓要预备，预备迎见神，就是远远的见神，在山脚底下还得远远的来，摩西率领他们能够见到神，神的是降临在西南山，这个跟摩西说话，那百姓们在远远的能够听见神说话的声音就算不错了，那不是说真的想近的见神。当然今天咱们在新约时代不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看看在旧约时代，所以你看这里要预备，怎么预备？第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洗衣服，不自洁不洗衣服不能见神。自洁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认罪悔改，真的我们思想意念所做所说啊，说错做错想错太多了。洗衣服什么意思？衣服代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你看咱们常得换衣服，为什么这衣服最容易沾染污秽？所以要洗衣服，那就是从里到外要追求圣洁。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脱去穿上，就把旧的衣服脱掉，把新人穿上，那个新人代表基督啊，对吧？我们要脱去旧的穿上新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要穿上衣服。你看到第三件预备好了，因为第三件神要降临在众百姓眼前，先降临在西南山。第十二节以后还要定这个山的四围的界限，就是神降临的这一个时期，百姓要远远的，谁都不能挨近山，也不能摸山，也不能挨近山，这里提到，所以你们要谨慎，不可摸山的边界，摸的一定死，因为神降临这个世界，百姓不能摸，这就因为神的威严，我们认识的，在律法之下，神的威严，要认识神，人不能在这个肉身当中你去见神，平常你觉得我们见神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灵跟主亲近，是不是？并不是我们肉眼看见上帝，哪个人这么大胆子看见上帝？上帝也不随便跟你求见，是吧？在新约也是这样，但是在当时旧约时代呢，百姓呢就说不能靠近，不可用手摸。啊，就是死了以后都不能摸啊，不能摸。底下什么时候才能挨近山根呢？要等脚声出场。这个脚声是山上发出来的。摩西就下山就告诉百姓了，叫他们自己洗衣服。除了自己洗衣服，预备三天。还有一点，不可亲近女人。这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的要圣洁，要专一。你看哪些人在遗俗的时候，这个都要注意，是不是？不可亲近女人。在新约里也有这个道理，就是说夫妻之间如果专心祷告可以暂时分开的，是不是？就是修行者就是要圣洁，脱离肉体，这是一个就是预备，要预备，怎么预备？要自洁预备，为了迎接神。你看最后一段我们再看，神在火中降临，这最后一段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十六节啊，我说错了吧，十六节是不是？十六节到二十五节为止，最后一段是神在火中降临。所以我们从这段你就可以看到，在旧约里神是何等威严呢？神降临在山上，这个山上的震动影响，你看看多大。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什么声音？你看神降临的时候有雷轰闪电密云和脚声，百姓一听呢，不要说见了，一听都发颤，都发抖。摩西呢率领百姓出来迎接神，那只能是远远的站在山下，西南山全身的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于山上。那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烈火，你怎么见神？谁没有人不怕火？你挨近就受不了，就表示神的那个圣洁威严公义祭邪。所以说西南全身冒烟，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的烟气上腾，好像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就没有人不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像救摩西，这就是个摩西圣洁的程度了。下面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所以神是在山顶上，人的灵性呢，你不到山顶，你见不到神。到后来到二十四章，我们就知道了，亚伦呐，什么七十个长老也不过上半山，都不能上山顶。这灵性、生命的程度、圣洁的程度都有关系。下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你下去嘱咐百姓， 不可闯过来在我面前观看，这就是表示对神要敬畏，要惧怕，不可以随便的好奇啊，看一看啊，擅自的观看，随便的闯过来。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是等于是侵犯了神了，那你就是恐怕有多人死亡，因为神不愿意有人死亡，所以神要先嘱咐他们。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你做祭司的你都要自洁，不要做百姓，不然你不能亲近神。那你说今天和我们有关系吗？也有关系。我们起码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是可以每天都可以祷告，随时随地可以亲近神，但是原则还是必须要圣洁。如果你干一大堆罪恶，你怎么见神？神说我言而不听，是不是？神的法律都缩回去了，这个祷告根本就不行。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自欺，一定要追求圣洁。下面23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要山成圣。”耶和华就对他说：“你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那就是说，神在二十章呢是写神在山上公布的十条诫，以后摩西把它写下来，这是二十章。以后到24章呢，就是神让摩西下来嘛，下来以后和亚伦还有其他的人又一同再上山。所以底下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的。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那现在最后我们要看一处圣经，我们就明白了，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就接受啊，就讨论还来得及啊。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今天到底到哪个山？是不是上西南山来？那有人这么可怕，我也怕上西南山的神的。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上的是什么山？希伯来书十二章，从十八节开始，我们看十二章第325页啊，325页。18节到24节这一段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一方面，你们原不是来到那里的山，此山有火焰，地狱黑暗而暴光，脚上有火焰，那些地狱的人都求不到人来他们的话，因为他们当初所定下的话，若靠近了神的，即便是走兽也要动心。